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在雅各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，还有四章一到五节，这八节当中，雅各讲了教会基督徒许多的毛病啊。他讲到教会和基督徒有这些毛病，包括苦读、嫉妒、纷争、自夸、说谎、属情欲、属鬼魔。这个话很重，基督徒居然是属鬼魔的。然后到第四章这里有扰乱、征战、斗殴。我想不是真的打架，但是的确心中恐怕有心中彼此之间有许多的嫌隙哈。私欲、贪恋、杀害，我看也不会是真的杀人，但是那个仇恨重到这个地步，雅各用了这个字眼，就说你们杀害、浪费、淫乱、与神为敌。短短八节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字在讲教会里面的问题，在讲基督徒的问题。我们之前看过教会啊，包括在雅各书第二章讲到的那个这个重富轻贫哈，嫌贫爱富哈，这个毛病，还有前面后面会继续讲到的这个语言上的批评和论断，心中的恶毒哈，我看都跟一个东西有关系，跟贪欲或贪婪或者跟欲望有关系啊。当我们的欲得到满足的时候，我们会自夸自大。当我们的欲得不到满足，而别人得到了，别人的车子、房子、小孩的成绩、丈夫的事业，或者别人的美丽等等比我更好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苦读和嫉妒，然后彼此之间的争执就有这些纷争斗殴等等。我们看到这段清单，我想对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当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说别人都在地狱的路上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要忘记我们同样是罪人，我们不能置身于度外，我们随时随地，我们活出来的可能比非基督徒还要更不好。这里所有的罪恶不是指外邦人，而是指我们基督徒。可能基督徒的罪恶比外邦人还再多一个，就是虚伪。那么我们谦卑一点，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罪恶，但是当然我们也感谢主，主赦免，主也恩待，也拯救。这个人啊，有欲望啊，或者有贪婪啊，有那种强烈的需求，这不需要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其他的宗教也有。像佛教讲三戒，三戒里面有一戒就是欲戒，甚至佛教就用那个欲海啊来形容这个欲界。我想用欲海来说的意思，一方面是在讲到说那个我们的欲望填不满，一方面来讲它有一个很大的吸引我们往下掉的那个力量，让我们有欲望，我们贪婪，我们好色，我们好吃，我们好名好利，我们想要得很多的东西。怎么办呢？我自己看大概一般来讲有两个办法。一个呢，我们就去人欲存天理啊，这我们儒家宋儒很喜欢讲的，我们用三纲八目、克己复礼等等，让我们的欲望被天理取代，让我们不敢说取代吗？最少是清心一点，寡欲一点，不要那么多的欲望啊，这是一个办法。另外一个办法，欲望啊，特别是贪婪的欲望，在我们中外都有人说，这要解决这些问题啊，不是要把它消除，而是让它尽量的发挥。我看我们中国的像管仲啊，像司马迁这些讲货值、讲厚身的人， 包括西方的 John Locke 在他的政府二论第二论里面都非常强调贪婪是一个美德，不需要压制，贪婪甚至让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唯一的动力，因为你贪，你想要更好，就激发你的创造力，激发你的工作力量，激发生产的力量。贪婪其实是一个人类文明进步的大美德，让大家都贪婪，然后让政府做一个恰当的规则，让你在这个贪婪里面发挥你最大的力量。在20世纪初，很多美国的资本家像 Andrew Carnegie 这些，还有洛克菲勒什么，都有这样的情形。他贪，他想要好，他想要更好，他更富裕，就制造了很多的财富。各位，哪一个讲的对啊？如果我们刚刚在讲到说人有罪恶，基督徒不能免这个罪恶，甚至我们常常比非基督徒还要多的时候，当解决罪恶的答案提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同样要谦卑。我认为这两种讲法都有道理，都有可取之处。路加福音16章在讲到那不义管家的时候，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们基督徒在出了问题的时候解决这些问题，对不起，请各位原谅，我的确在找解决问题的人，我常常是找非基督徒，因为非基督徒哈，是不是比较少读经祷告也好，少讲爱啊，事情会做得好一点。那基督徒呢，就常常很 sloppy， 然后彼此相爱饶恕啊，就没事了，那做得非常不好啊。那么很多时候非基督徒做得比基督徒还要更好。那这个在神学里面叫做一般的恩典，普通的启示。神既把阳光、空气、雨水无分宣制的给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神同样也把聪明、智慧、道德无分宣制了给了非基督徒和基督徒。甚至当非基督徒这么多的时候，甚至基督徒有勇士的祝福，非基督徒没有的时候，神还常常让非基督徒在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他还更聪明、更能干。因此人间有这些贪婪啊，这些问题，我们参考不同的政治学者提出来理论并不是不可以的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人间的这些智慧既是出于神，所以我们就不可以污蔑，我们也感谢主。另外一方面，这些恩典不能叫他们悔改信靠真神，所以他不能叫人称义，不能叫人得到永生。他对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能够是长远的，但是仍然有参考的价值。在解决欲望的问题，在这里讲啊，你们要要要，然后产生这么多麻烦的时候，我们比较更基本的来去想欲望，或者说私欲，或者说邪情私欲，不好吗？奥古斯丁在他的《上主之城》里面讲到说，罗马之所以强大，就是因为罗马人对荣誉有一个不可以满足的、无法满足的贪婪。奥古斯丁话很漂亮，我讲这么多啰嗦就不漂亮了，就是说罗马人之所以强大，就是他们贪荣誉。这跟我们今天不一样，跟我们中国人的好面子不一样。荣誉是要表里一致，中国人好面子那是买文凭，那个不是真实的。那当然中国人比较接近这个荣誉的感，应该就是羞耻，不过比较是负面的。罗马人因为要那种高贵的荣誉，所以国家就非常的强。哎呀，这个其实在中外你都看过千千万万这种例子。有一次有一个，应该是主前差不多400年还是500年，有一次罗马跟一个地方作战失败了，被掳的一个将军说，我们有一个美德是坚韧，你不要跟罗马作战，你还是跟我们合作，虽然我们这次输了，我让你知道我们坚韧到什么地步。他在跟他是一个囚犯之身对敌人说话的时候，旁边有火点在那边， 他就把他一只手放在上面烧，书上说烧到焦为止，他没有收回。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坚定到什么地步？哇，这是一个美德。那么其他还有为了诚实，为了爱国，为了等等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，我有这种高贵的欲望，我要活出。各位，这个应该是很好的，我们不应该觉得这种欲望有什么不好。对知识的欲望不好吗？对不起，这个我也觉得在现代的人里面，包括我们在台湾知识分子、大学生、研究所教授们好像不大看得到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想要知道，我们想要了解，而不是说啊要发表多少论文，不是人家要多称赞你，那个都不是，就是我想要了解，我想要明白。培根和康德都讲过类似的话， Dare to know， 我们勇敢的探索知识的领域，我们要知道，不管知道的结果是什么，这是一个吸引。从希腊早说的希腊哲人就有这样的这样的心哈。有一个希腊哲人说，他看那个太阳哈，太阳为什么能够一直发光，一直发光，也就是说一直烧烧烧都烧不完。那木炭也好，石油也好，人间所有东西烧一下就烧完了，太阳不知道烧了多少年了，怎么烧不完？啊，我们今天知道理由是什么？我们知道那不是一个燃烧的化学反应，那是一个核融合的那个反应，那个可以让它烧很久，那是一个物理的反应。但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个希腊哲人说，如果我要知道太阳为什么能够烧那么久，我必须飞到太阳里面，然后粉身碎骨，我愿意。哦，在原子弹产生之后，我看很多的科学家大概都被问过类似的问题。你们探索人类知识的一个地方，探索的结果，你们可以释放巨大的能力，叫千万人头刹那之间都落地，叫亿万人刹那之间都死亡。你们应不应该把这个知识的钥匙收起来，不让人知道？我知道所有的科学家的回答都是，我们不能。我们的责任是要知道这个知识，然后把这个知识公布出来。这个知识叫人死叫人活，那不是我们科学家的责任，我们责任就是让这个知识出来。我看现在生物科技的发展之下，很多人又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生物科技的发展的知识加一些限制，特别我看很多基督徒的伦理学家这样讲，对不起，我不会这样想。各位，我认为历史的轮子不可以往后退的，你想要把它停下来也停不下来，这个历史的轮子往前发展，对或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但是你停不下来的。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保守主义，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，这侵犯上帝的主权，那侵犯什么？我觉得一言蔽之就是胆怯。那么但是我一点也不会乐观，我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，以为科技的发展，生物科技的发展，就像原子弹当年发展产生那么多的能量啊，就是福音，我也不会这样想。这些东西可以解决一些问题，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，但这些东西也一定能够产生很多的问题，产生更大的问题。我们不会不去研究，我们甚至对知识，因为耶和华所造的尽都美善，所以喜爱的人就必考察。我现在不大记得了，这是英国剑桥的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室 Cavendish Lab上面的诗篇的一句话，耶和华所造的都美好，喜爱的人会考察。我们基督徒也乐于探索知识。康德说，启蒙就是勇于知道，我们愿意知道。对那个知识的渴望、渴求、欲望不是坏东西，不是坏事啊。你说这些东西对我们还是稍微遥远了一点，那么各位，对爱的渴望，对爱的欲求，有错吗？这个爱包括亲情，包括爱情，包括对国家民族的感情， 包括夫妻之间的性爱，我们希望得到满足，这个有错吗？继续讲下去之前，我要把爱做一个分类，这也不是我分的， C.S. Lewis 也这样分过，别人也这样分过。爱你可以说有两个方式，一个是需求的爱，哎呀，我回家非常希望有一个爱我的人，为我预备一杯茶水，为我放一个音乐，为我反正给我一些安慰，甚至包括一些身体上的接触。我非常希望吃完饭，我肩膀上可以扛着我的儿子一起到公园去散步。我希望我的身体和心灵有这种亲情、爱情、性爱的渴望，这是需求之爱，非常强烈的需求。这是我们人都有的。还有一种爱，我想是付出之爱或者舍己之爱。这种爱啊，我看啊，每一个姐妹啊都多得不得了。哇，那个叫母爱，我巴不得把心肝掏出来给他的儿女吃的啊，这种要照顾你哈。当然你也听出我的口气，不一定觉得这些都很好哈。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姐妹是有这种爱，愿意付出。妈妈们不求自己有什么好处，就看到儿女丈夫被喂得白白胖胖的，快快乐乐的，哦，他累得半死啊，没有关系。那通常啊，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到就是那种需求的爱哈，有人说那个就是欲爱啊，那不是好爱。那个舍己的爱，那是高贵的，那是上帝。Well， 我再看看圣经，我看恐怕不尽然呢。我不觉得舍己的爱跟需求的爱一定要分开。我承认舍己的爱好像比需求的爱要高贵一点，但是为什么一定就是这样呢？我不觉得一个小孩子，哎呀，回家要妈妈抱，很强烈的要妈妈抱。各位，这是罪恶吗？这不应该是罪恶啊！一个做丈夫、做妻子的回去，希望跟自己的配偶有很亲密的关系，这不是罪恶啊！当我们有这样强烈的需要的时候，不一定是罪恶，也不一定有什么不好。当然，我们也很乐意付出，但是如果没有收，我们怎么付出呢？你说上帝，那在传统的神学里都说上帝没有任何的需求，这我也同意，我绝对同意。但是你要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上帝不需要我们，你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上帝非常的需要我们。他需要我们不是他自己有不足，他需要我们是希望我们到他那里得到美好的东西。我举例子，如果有一个最好的医生，非常好的医生，有很多的病人，那么另外有个很坏的医生，他根本不会医病，他是骗人的。那么这个很好的医生，如果他强烈的需要希望那些病人都到他那里来看病，为的是让他们得到医治，各位，这不但不坏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如果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他希望学生都能到他那里，能够被教导，能够被走上引导上正路，而不要被那些误人子弟的老师误，这样没有错啊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当我们大声地说只有耶稣是主，其他通通是假是错，你们到这里来的时候，虽然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尤其后现代的人，会觉得我们小气，我们排他，我们不尊重别人，我们这样讲不是充满了爱吗？我们知道这里有好的。我认为天父、耶稣、圣灵、旧约的圣徒、新约的圣徒都同样有那种强烈的需要的爱和舍的爱。对，神没有任何的需要，但是神很乐意把他一切的良善给人，叫人在他那里，而且也只能在他那里得到满足。在圣经里面，尤其新约圣经讲到的私欲这个字，是可以是很坏的字。当我们把这种强烈的需要用在其他的东西上的时候，那就是极大的罪恶。但是当我们把这些恰当的使用，不只是用在上帝的身上，也因为用在上帝身上恰当使用其他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。 路加福音22:15，耶稣说，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，很愿意，那个字就是私欲那个字。腓立比书1:23，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，情愿那个字也是私欲那个字，我有一个强烈的盼望我跟主在一起，我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我跟你们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。提摩太前书3:1，羡慕善工，羡慕那个字也是私欲，我们羡慕，我们渴望能够做良善的事来服侍人。各位，嫉妒也不一定是一个坏字。这里的嫉妒那个字也是哥林多前书12:31，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，切切求就是嫉妒那个字。你要强烈的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要求这个，求这个更大的恩赐来服侍人。约翰福音2:17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焦急也是嫉妒那个字。连浪费啊，这个是我最忌讳的哈。连浪费也不一定是坏字。哥林多后书12:12，甘心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。那个费财费力就是浪费，花光了。那我们给也好，我们得也好，我们在这个世上都可以很合理合情讨神喜悦的给和得，我们强烈的希望给或者强烈希望得。你在旧约的先知新约的门徒里面，你也可以看到，尤其是大卫的诗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字眼。注意我刚才有讲，我们的欲望在主里面得到满足，可是我们在主里面得到满足，而且单单在主里面得到满足，并不是我们过一个修道士的生活，并不是我们过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，并不是我们过一个什么宣教士或者是很苦哈哈的生活，我们可以非常喜悦的。甚至我们在不信主的人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强烈欲望的高贵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